主感谢赞美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保罗借着加拉太书对初代教会的信徒的教导，这样的宝贵的教导对我们今天在主基督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何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荣耀主，仍然有非常现实的实际的指导意义。主啊，帮助我们来领受这样的真理，打开我们的心，也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做着光照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也来看到主你借着使徒保罗，借着巴拿巴借着主你所呼召的宝贵的器皿，在初代教会当中，在各样的困难挑战甚至是患难当中，如何忠心的传讲主的福音。主啊，我们也看到在当时的教会当中遇到的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在今天的主的教会，包括我们主人基督教会，仍然有相似的地方。主啊，帮助我们来学习保罗教导的真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福音的管家。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我们能够领受主你透过保罗向我们透过他的教导向我们的心所说话的声音。就感谢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教导，我们也思想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爱心上能够有各样的知识和见识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感谢赞美主，每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很不好意思我们大概有3堂或4堂，我们用在了这堂课的这个序论当中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主日学的第二堂课保罗与加拉太人。那我们进入到加拉太书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是来思想我们这门课的学习的目的这堂课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从实践到理论，但是最后又回到实践当中是要学习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他的教导如何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各样的这个处境当中。那我们来进入到加拉太书的学习。对不起。保罗的加拉太书有的神学家经过他们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个是保罗十三篇书信里面的第一篇。加拉太书的这个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其实大家，我想可能大家读加拉太书都读过可能也都读过不止一遍在加拉太书里面呢，这个保罗大概着重的是要处理两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会讲到。但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加拉太教会的众教会的这些肢体他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的挑战一个是假教师的挑战，一个是如何看待犹太传统特别是哥林这两个问题。我们也看到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因为他们要恢复某些犹太教的传统，他们在属灵上实际上是有后退到这个属灵的孩童时期。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非常明确的对这些向后看的基督徒对他们属灵的光景做了非常明确的提醒，同时也告诉教导这些往后看的基督徒他们应该如何来省察如何来改正他们在不光是在教会实践上的偏差，特别是在这个神学思想上的偏差。所以我们在这门课里我们会学习加拉太书的背景，加拉太书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这门课呢主要是关注在三个这个线索，就三个这个我们把它称作这个红线就保罗在 在他十三篇这个书信当中有三条红线，一个就是这个在救恩次序上啊，在救恩次序上，保罗的教导是怎么样反映，从救恩次序上反映他的这个圣洁思想的核心，还有一个是在救恩历史上，大家记得哈，三个这个坐标轴，救恩次序、救恩历史，另外还有这个末世论啊，已然和未然。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我们会把重点主要是放在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和内容。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详细的来分享如何从这个三个这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三个这个观察问题的视角来学习保罗的神学理论的中心啊，特别是他在末世论啊，关于末世论的教义是如何反映在加拉太书的这个教导当中。那正好哈，我们现在小组这个在小组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插考，我们正好插考到，可能大部分的小组插考到14章，是不是？可能有些小组插考到13章。对，正好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是特别的相关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所学的这本书加拉太书啊，都是集中体现在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那我们知道这个土耳其最近发生非常严重的地震，7.8级的地震啊。如果大家看的地震的那个图哈，地震的震震的图，当然是主要是集中在土耳其在这一边。但是我们今天也分享的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起点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在这个地震区域当中。我也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有很多的这些很老古老的这个建筑在这次地震当中受到破坏。这个崇明牧师他给大家总结的这个分享的这个讲义里面也有这幅图哈。我这份图跟他的这个图是不是同一个来源，但是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呢，是从公元后的46年开始，46年到47年，大概是在1年半到2年之间这样的情况。那他是首先啊，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应该是第13章，圣灵呼召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圣灵要求感动他们，要为圣灵差派两位宣教士啊，要去这个传教。那两位宣教士大家都知道啊，保罗和巴拿巴啊。巴拿巴是哪里人？塞浦路斯人啊。所以他们第一步啊，从安提阿到西流基就坐船，就先到了塞浦路斯。这个是巴拿巴的故乡啊，他对这个塞浦路斯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塞浦路斯发生很多的故事，一个是这个假先知的故事，这个假先知叫巴耶稣，是不是？对，对，保罗斥责他。另外发生了一个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就是这个塞浦路斯的这个方伯，这个方伯叫做释求保罗的。这个方伯，我特意查了一下，这方伯在英文的意思叫做 proconsul。proconsul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古罗马帝国哈、啊，它的行政管辖都是分为一个一个的行省，是不是 ？province。这个 proconsul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官，就是一个行省的这个负责人，你可以把它翻成叫做，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释迦保罗是不是整个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塞浦路斯是一个基利加这个行省的一部分啊，不知道是不是他行省的一个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行政长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结的一个果实，就是这个方伯最后变成了一个信徒啊。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对一些加拉太行省的名字是比较熟悉的啊，基利加、叙利亚，这都是行省的名字啊。包括我们今天学习的加拉太也是一个行省啊。那再往西呢，这个是亚细亚行省。到第三次宣教旅程 保罗就进入到马其顿行省，对不对？啊，第四次这个他就回到罗马，罗马是罗马行省这个部分啊，这就是大概的一些这个地理的一些位置，可以帮助我们来记住这些地名啊。所以他从萨拉米，从这个最东北角到西北角，然后坐船到这个亚他利，到西南角，对，到西南角到亚他利，然后从亚他利呢，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别加，在别加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
马可离开
啊，马可就从别加的坐船就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也是为后来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的他们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然后他们从别加就进入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另外一个城市叫安提亚。我上次也讲到过哈，当时在这个古罗马有16城市以安提亚为命名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在安提亚教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大家记得？这是应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保罗的第一次讲道，对对对对。保罗第一次讲道，他的这个切入点，大家记得哈，他是从犹太民族历史开始进切入的，对不对？到后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主要面向外国人讲道，他的切入点就不一样。这个崇明牧师给大家这个总结的哈。另外还发生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教会，他们的这个传道是非常有收获。因为使徒行传在这里面用了一句话叫做福音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啊，所以他虽然是他的足迹是在安提亚这个城市，但是通过在安提亚的这个传道，这个福音传遍了安提亚周围的这个整个的这一带的地方。那从安提亚以后，他们又去这个以哥念，在以哥念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保罗被石头打。首先保罗挑战那些犹太人，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保罗用说的话是很重的啊，他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第四十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先知书上说的是什么？底下41节讲到，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保罗当时他们的传道，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首先去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啊。那他传道的主要的这个对象听众是犹太人，是不是？但犹太人对他的这个传道信息的回应不是非常 positive 啊。他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发现反而是外邦人听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欢喜欣然接受。但犹太人，当然很多犹太人也是欢喜接受，但是也有很多犹太人是他们心中是阻挡。那保罗在这里面就说了这样的非常重的话啊。你们要观看，要惊奇，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要灭亡。那我们看保罗这样的话，说了这样的话以后，影响有没有影响他传道的效果？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怕说重的话。那保罗说这些重话以后，你看到了44节，他是这么说的：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聚集，要来听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虽然保罗说的话是那么的扎心，但是这样的这个所谓很硬的话，是在这个他的听众的心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不仅仅一些犹太人被提醒，甚至合成的，我们知道这些加拉太行省的这些城市，犹太人并不是占这些城市居民的主体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也要来听这个神的道。 但犹太人的回应是什么？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所以保罗说，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边去。那么从这里边听这句话，就觉得好像保罗是不是从那以后他传道的这个策略或者是着重点就完全就改变了，他就完全不向犹太人传道了。不是这样的哈，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还是走到一个地方，他还是首先要去会堂。而且我们不要有一个印象，我就觉得好像保罗说了这个话，他心中就对他的同胞好像就有很多的这种愤怒或者愤恨，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保罗他是非常爱他的同胞，就像这个流泪先知耶利米一样，他也是为他的同胞祷告，他甚至说这样的话，哪怕为了他的同胞，他和这个耶稣基督隔绝，他都愿意。你知道这样的话是说的是非常非常重的啊，也是非常情深意切他的。如果没有那样爱同胞的心，他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在也看到在以哥念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众人之间起了很大的纷争哈，有信的有不信的人啊，然后看到保罗被石头打，所以他们就很快这个使徒就逃到这个尼哥尼的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市去啊，在路斯德的时候，保罗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行了这个神迹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当地城市里的人对他们的反应也是非常有意思。他们把他当做什么？当做神，当做宙斯和这个希尔米啊。这个宙斯是在希腊神话里面是众神之神，希尔米是宙斯的儿子啊。所以他们要来，甚至这个宙斯的祭司要向保罗献祭。那保罗在这里面，他有另外一篇讲道啊，第二篇的讲道，他讲到这个，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离弃这些虚妄。什么样的虚妄？就是他们这些希腊人，他们拜的神，宙斯也好，希尔米也好，是假神，不是真正的神啊，这些都是虚妄啊。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要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那么从接下来他们的反应看到，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真的领受到了福音的真道，了解了 哦，弟兄姐妹，对不起啊，我这个不小心把这个 mute 掉。不过还好，我们会有录音啊，有录音。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走到特庇以后啊，走到特庇以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发现什么呢？他从特庇以后，他又按照他来的路程又返回到这个以哥念路斯德安提阿，又回到别家，最后从别家回到亚大利，从亚大利坐船回到这个安提阿。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有没有想过呢？为了兼顾教会啊，为了兼顾教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每个城市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对不对？因为他受到逼迫啊，他没有时间来去建立教会，也没有时间来去设立长老。那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2节讲到，今天早晨这个董会长老带我们早祷的时候也分享这段经文啊，22节讲到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首先，我们思想一下啊，保罗和巴拿巴还有这些门徒，他们返回去，这一路上他们是要冒着什么危险，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他们在保罗在这个特庇的时候被打，甚至几乎被打得要死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真的是在传道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所思想，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回过头来要去兼顾这些教会，因为知道这些教会。面临首先第一，他们的这个对真理的认识不一定是非常的这个稳固啊。另外，他们也面临很大的逼迫啊。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对教会的这个搅扰，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教会的搅扰，所以他们要回到教会当中，要去兼顾啊。我在这里也特别特别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这个保罗说的话。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崇明牧师在这个他的讲道，在他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教义提纲里面提到了一个，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也来思想，那个时候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他们要信主，他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那我们今天，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经历，我们也会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经历的艰难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环境啊，比那个时候环境要好很多了，是不是我们就不会经历艰难？对，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什么思考？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会经历什么样的艰难？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到这儿啊，先放到这儿，我们待会儿回过来再来分享。那第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见到每个地方，他们讲到，不是说讲完就完了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就像这个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福音布道家哈，这个他到一个地方去布道，布完道以后，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服侍到这些，是当地这些信主，两个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不仅仅是讲的，而且要在各地要建立教会。那他怎么样来建立教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要设立长老啊，长老在英文是在这个英文当中，在中文的英文的希腊文。Oversee 可以翻译成管家，也可以翻译成监督。啊，就是众羊群的监督，那保罗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里面，这些长老们，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要被监督？被谁监督？他们被交托给所信的主，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来去花更多的时间来分享这个长老会的这种治理的体制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长老会的治理体制确实实实在在是从圣经当中来的啊，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且我们也看到 这个在不同的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包括在以弗所书哈，不是，如果我们接着来看，保罗在这个第四次去罗马上诉的这个旅程当中，他因为没有时间在以弗所教会停留，但是他特地把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请到他所居住的地方，跟他有一段这个临别的这个临别的赠言啊。而且讲到这些，说我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大家记得这段这个书信上的这个描述啊，众人都痛哭啊，因为听到这句话，众人都痛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老这个体制，长老会治理的体制啊，是在初代教会当中就是被建立起来，而且这些长老们是被交托给所信的主，他们将来也要向这个他们的主来交战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他26节哈，然后从那里他们就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所以他们是在安提阿教会被呼召出来，他们要去传道，然后。28节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要回到这个教会当中，要向众人来述说。实际上，也就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传教士、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啊，我们把他请回到宣教差派教会当中，他们要来这个差派教会当中来去述职啊，来去传讲这个上帝是怎么样借着他们的手啊来行这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和巴拉巴的他们的事工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工啊，是整个教会的事工，整个教会都在这样的事工当中是有份的。27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上帝是怎样为外邦人开了心的门。好，那我们拿出这么一段时间来，我们做一个这个对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就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加拉太书是是在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啊。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成书的呢？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描写的这些内容啊，特别是它和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这个，我刚才讲到两个问题里面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外邦信徒要不要守律法，要不要行割礼的这个事情啊。那么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关于行割礼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啊，在15章里面讲到的啊，什么样的事件？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对不对啊？那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背景就知道，因为加拉太书里面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大公会议有没有提到？没有提到啊。如果假如说加拉太书的成书时间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话，那保罗很自然的应该会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啊，因为这已经是大公教会已经是做了一个决议的事情啊，但是保罗没有提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非常有可能的就是加拉太书是在耶路撒冷会议成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会议之前的事情啊。耶路撒冷会议大概是主后48年、49年之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加拉太书的成书时间呢，很有可能是在公元48年这是一个背景，大概的背景。那么看到当时这个加拉太教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哈？一个就是外邦人大量的进入教会啊，一个就是假教师的问题。我们来思想，首先外邦人大量进入教会啊，我们这么说，实际上就是说明当时教会初始的时候，主要应该是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教会首先这个教会这个信徒的主体是在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当时刚开始信主的这些信徒大致上他们是应该是什么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应该是犹太人，对吧？啊，应该是犹太人。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犹太信徒呢，他们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应该是犹太人哈，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啊，19到20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啊，所以当初这个犹太人他们传道对象主要是他们的同胞。但接下来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犹太人传扬这个耶稣。所以当时这个在犹太信徒当中呢，他们的传扬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但是反而是这些刚信主的外邦人啊，他们向这个犹太人传福音。那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呢，这个外邦人当中得救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那他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群体之中。那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啊。那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有很多的不同，对不对？有什么不同？看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下，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他们有在他们的文化上，在他们的生活的习俗上，在他们的信仰背景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当时会在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会形成一些分歧，甚至会这个分歧呢会形成一些张力，会影响到他们的属灵的生命？
割礼
啊，对，吃饭啊，确实是，大家不要小看吃饭。其实吃饭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公教会第一次大公教会这个分歧，其实主要的就是吃饭，因为吃饭的引起。包括这个，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使徒彼得、保罗和彼得之间第一次的正面的冲突啊，公开的冲突是因为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吃饭。但还大家在思想上还有什么一些本质性的不同？那些犹太人当初是怎么看待这个外邦人？瞧不起他们是不是？是狗啊！犹太人有没有理由，有没有资格瞧不起他？对，犹太人心里有骄傲啊！他们骄傲是好像看起来是很有理。首先，保罗也说，首先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啊，圣约亚伯拉罕的约啊，他们觉得这个他们自己的祖宗老祖宗亚伯拉罕。啊，是他们的这个，是他们可以夸口的，对不对？而且他们有什么？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是给他们，对不对？上帝的圣言是托付给犹太人的，上帝的律法是给这个，给犹太人。还有什么？如果我们来思想当时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文化风俗，其实际上犹太人是有很多的理由看不起他们。啊，当然在外邦文化，这个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里面，实际上这个文化实际上是很败坏的。啊，我们大公会议里面讲到四个禁忌里面讲到淫乱，啊，当时这种淫乱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现在今天的历史学家讲这个古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同性恋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文化的背景。那些罗马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啊，他们觉得我们谨守上帝的教导，我们在各样的品行上我们做的比你们要好的很多，多而又多，很多很多。他从心里自然而然就看不起他们，对不对？而且他们从心里面自然而然的也想把他们这些信主的这些外邦人把他们拉到他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律法这样的风俗当中。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当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假教师的问题啊，这个假教师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假教师 这问题不仅仅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在格林德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大家都听到过哈，关于很多的这个虚假的教导。这个虚假的教导，假教师不仅仅是这个基于犹太传统的这个虚假的教导啊，有没有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哲学，古希腊、古罗马的这哲学家啊，基于他们的教导，有些错误的思想被引入到教会当中？也有啊，这个假教师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个犹太人的假教师里面啊。但是在加勒泰书的这个里面呢，这些假教师就他们的教导引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鼓吹哈、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光有信心是不够的，他们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啊，其中一个特别被拿出来啊，作为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他们对这个外邦信徒的一个要求，就是外邦基督徒也要行割礼。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反映在割礼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在很多的这个关于文化、关于风俗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摩西律法当中那些礼仪律啊、那些民事律、那些教导，外邦人需要不需要行？比如说关于洁净的教导啊，关于饮食啊，饮食的洁净教导，那些为偶像献祭以后的这些肉可不可以吃啊？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假如说当时的教会如果没有做出一个鲜明的一个回应的话啊，我们知道可以想象这个后果是肯定是非常严重，肯定会在教会当中引起很大的分裂，不仅在这个真理上啊，在真理上关于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上，会对这个真理的教导会引起很大的混乱，而且在实际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也会引起很大的混乱。比如说这个外邦这些信徒，如果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些犹太信徒可不可以和他们在同一桌吃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些犹太信徒他们遵守一些这个犹太律法当中的一些关于节气、关于日期的一些的规定，那这些外邦人需要不需要遵守？犹太人啊，这些外邦人他们吃这些不洁净的这些食物啊，甚至包括上次这个讲到分享的外邦人有吃不洁净的食物，甚至吃血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风俗。那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啊。那我们首先看到哈，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假教师的教导在教会当中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混乱啊，因为他们所鼓吹的啊，救恩加上行为，救恩加上割礼，救恩加上习俗，救恩加上律法，这和我们一再强调的因信称义的啊这样的真理是完全违背的啊。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否认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是足以能够拯救罪人。第二呢，他们误导信徒啊，我们首先你要得救需要信心加行为，同时你们要这个要在成圣得荣的道路上要不断的长进，你们也不断的需要要加入到我们。在这个在圣灵的工作和我们的信心之上，还要加上人的行为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非常尖锐的来问他们：你们是靠圣灵入门，换句话说，你们是靠着，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德行，也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靠着圣灵入门，如今你们还要靠肉身来成全，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他们在真理的教导上，第一在因信称义，第二在这个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成圣啊，能够成圣，这两个真理的教导当中他们有非常大的错误。第三，他们的教导呢也在这个会众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分歧啊。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假教师的教导啊，我们觉得好像他们的错误是非常明显啊，是不是？ 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去拿出很大的篇幅来去矫正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啊，我们好像有一些些有一点点不理解啊，为什么这个假教师这个这些错误的教导要保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去 address？ 我们来思想一下啊，这个这些假教师哈、啊，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教会当中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大到一定程度甚至连使徒保罗也会惧怕他啊。说这样的话不是耸人听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边是怎么写的，在加拉太书哈，对不起，加拉太书里边是怎么讲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哈，从第十一节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对不对？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到来，他因怕奉割礼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我们大家来思想这句话啊，他因怕这些奉割礼的人，我们知道这些奉割礼的人以前就已经挑战过彼得一次，对不对？什么时候大家记得吗？在哥林流的时候，对不对？在哥林流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应该是第十一章哈、啊，第十一章第二节，几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人，第二哈、啊，大家记住这个词，这个对他保罗对这些人的称呼叫奉割礼的人啊，就是信奉割礼的人。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那么知道这件事情和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第二章记载的事情差了多少？差了14年，对不对？保罗说，因为他说过加拉太书第二章，他说过了14年，我从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所以从当时保罗在这个带领这个哥林流一家全家信主的时候，这些奉割礼的人挑战他。那个时候，关于要不要行割礼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就已经是一个非常 controversial 的一个 topic， 对不对？过了14年以后，你看到还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教会还是面临这样的假教师的教导，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啊，他有神给他的这样大的权柄，他甚至会要到这么一个程度，他有可能去怕这些奉割礼的。彼得，对不起，彼得。Sorry， 对，彼得啊，甚至他会怕这些假教师。当然我们所说这个怕，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要理解就觉得好像真的是保罗内心里惧怕他，而是说他因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伎俩啊，彼得 sorry。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用这么多的篇幅来去 address 这个假教师的这个事情，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空穴来风，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教会生活当中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15到16节啊，他是怎么来说的啊？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啊。”我们把这句话也放在这里，我们今天来思想啊。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割礼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我们在下堂课的时候，我们会拿出相当的时间来去分享这句话啊。对，那因为那时候受割礼的基督徒和未受割礼基督徒实实在在在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分歧啊，所以保罗才会说这句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到底是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的序言和结语。我们请哪位弟兄或者姐妹给我们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1-5节。可不可以请这个立新帮我们读一下第一章的1-5节。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看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的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他们。
好，谢谢。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书哈，当时在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写信的时候哈，肯定第一句话都是要有一些的寒暄的，对不对？那加拉太书我们看到没有，保罗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主题当中啊。他一再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他的使徒的身份啊。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使徒的身份？强调他的权柄，他为什么要强调他的权柄？那肯定是因为他权柄在加拉太这个众教会当中受到挑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那些假教师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是很有影响，而且他们欺骗了很大的一群人。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实际上和巴拿巴，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位使徒是加拉太众教会的创会牧师，对不对？我们这么说是不过分的，对不对？但是在短短的1年半到2年以后，啊，加拉太书是公元后48年，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是46年，短短的这个1年半到2年以后，教会当中就起了这么大的混乱，甚至保罗他作为一个创会牧师，他一再要强调自己的使徒的权柄，啊，保罗强调使徒权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要因他使徒的权柄来为他所传讲的真道来做见证，是不是？所以保罗直截了当的进入主题，是说明他接下来讲的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看哈，保罗虽然他强调自己的权柄，他没有这保罗教导不是关乎他自己一个人，也并不是说他说的这个教导就是他自己的啊，所讲述的就是他的思想。第二节讲到是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保罗从来没有说他因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他就觉得好像来自傲啊，一定要身份的自居。他把他自己放在跟他同在的众弟兄要没有什么分别啊，他和这些众弟兄一起来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接下来呢，就保罗直接进入到主题哈，对不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既然讲到序言和结语，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这个加拉太书的结语啊，那应该是在加拉太书的6章。如果我们读结语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又把什么事情又放到这个他在结语当中讲述的重心，割礼是不是？他再一次又回到这个割礼的问题上啊。好。那么看他保罗接下来呢，就他进入到对教会的这个问题的说明啊，说明和简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口气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是不是？保罗甚至说，他说无论1章第8节，但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被咒死。保罗在这里边用的一句话叫做 anathema， 也是这个咒诅不是一般的咒诅啊！后来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罗马教会啊，就是教皇所发布的这个咒诅令就被称作这个 anathema， 就是一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就如果假如说你们有如果对那些异端啊，这个咒诅他们是要被逐出教会，与神的教会就从此以后就无份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把这两个问题就旗帜鲜明的就提出来啊，一个是这个假的教导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割礼的问题啊。然后接下来保罗呢又他进行了一些历史性的陈述啊，这历史性的陈述呢也是为他这个作为使徒的职分做了一些说明啊。首先他解释了保罗他为什么能够有权柄来去反对这些外邦受割礼啊？他反对这些假教师的教导，他这个权柄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保罗讲到哈，首先第一，保罗并不是对这个以色列人的传统全然无知，是不是？保罗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知道、都了解这个以色列的人传统，因为保罗他自己说他是。为了祖宗的热心比别人众人都热心，而且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他从小他在耶路撒冷长大啊，他虽然生在大树，但是在耶路撒冷长大，他受到了非常正统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些教，他当时从师这个在耶路撒冷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啊，所以他对这个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和律法是非常的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保罗也讲到他的权柄并不是从人来的，他受了这个在大马列的去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他啊，在那个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使徒，而是他这个先去了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度过了3年的时间啊，而且他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主的亲自的教导啊。加拉太书第一章15-18节是这么讲的，他说：“既然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啊。”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他。将要给这个加勒泰人的这些教导，他所受的一个启示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使徒而来的，是从主耶稣基督亲自给他的启示啊。那当然是带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啊。接下来他特别讲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啊，我们刚才已经拿很多的时间来分享过了啊。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会议在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啊。我们从耶路撒冷会议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上帝的真理。那有的神学家总结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他把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总结成叫做两个胜利啊，两个胜利，一个是真理的胜利。一个是爱的胜利。什么叫做真理的胜利呢？耶路撒冷会议是由什么原因而起？是关于真理的辩论，对不对？啊，就到底得救是靠因信，还是说得救还要加上割礼？这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这个圣经的基要的真理啊。那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从使徒彼得，从这个雅各啊，在这次大公会议上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们明确的表明这样 非常坚定的态度，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态度。我们称因信不是要这个信心，或者是恩典加上行为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讲这也是一个爱的胜利，怎么理解这个爱的胜利？那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公会议里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那边讲提到了四件事情，大家记得哪四件事情？首先是禁戒，偶像的淫乱，对不对？偶像的淫乱，偶像的污秽。第二是什么？第三，
那
啥？第四个，大家有没有思考为什么这个大公会议里面把这个、特别把这个四项特别的列？这四项里面的这些都是关于纪要真理的这个分歧。这不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 啊，大家思想一下，关于这四项禁忌的事情，都是关于纪要真理。我的问题是啊。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就提到了四件这些外邦人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这四件事情都是关乎纪要真理，好像不是。哪些事？哪些不是？
上次三四样都有，看你怎么开展。对，因为这是犹太人是很熟悉的这个外邦，外邦人是很熟悉的。
我换一下我来说话。如果是纪要真理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神儿女，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也是需要遵守。如果什么叫纪要真理？纪要真理是在初代教会每个信徒都需要遵守的，在今天教会我们还是需要遵守的，就像这个上帝的这个道德律十诫。但是非纪要真理，那可能就要看这个情形处境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拿这个来思想这个今天讲的这四个事情。第一个、第二是纪要真理，
第三、第四呢，尤其第四，应该就是上帝写下来。
其实第一项哈、这个他所谓的偶像的污秽，其实他实际上特指是那些给那些外邦人给那个假偶给那个假偶像献祭的肉献祭的食物，他们可能吃。就他这边讲偶像的污秽，他不是说这个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是很当然，这是十诫里面的这个第二诫啊，这个是道德律里面所说的。但这里面他所说的偶像污秽和这个淫乱，实际上也是有特点。这个淫乱当时因为外邦的习俗啊，我知道这个当时这个特别是在加拿大这些希腊受希腊文化影响，他们的这个在性生活上非常非常不健康，而且特别是他们把那种性的这种淫乱跟他们的拜假神是联系在一起。对，当时那些所谓的神庙里面实际上不是有这个妙计，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列的这四项都是根据当时这些外邦文化当中特别的一些习俗风俗所论 右侧的身体是，就是当时这些飞行图，在他文化背景上，他们是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是可以去称右侧的身体，因为很多关注这些是被饿死以后，是用这个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杀死。
这
是
因为敬拜啊，
六次生肉是不是用敬拜？我不知道，就是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习俗里面是这样的，而外邦人也有吃血。
直没有那个，我祭祀的时候，如果不跟那个人行淫乱的话，我是还可以祭祀的。这为什么是这么小的一组，而不是整个就直接不可拜？
对，我也想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我想有可能就是在当时那样文化环境里面，这么一说大家都知道，因为在那个环境的背景当中，可能他们一听到这些事情，他们就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要加入了很多的一些理论和思考的，但是我找不到其他事情根据说为什么就是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把那个很大的事情放向了一个非常私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这里面当然这个拜偶像，并不是说把这个通过这个反对这个偶像的污秽来代指不能拜偶像。这个好像跟那个通过上扬的来看，
我们可以这样，有人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说，因为拜偶像这些都是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虽然知道拜偶像、淫乱这都不对，但是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他听说他们杀了肉以后，都会去庙里祭拜才能卖到市场上，所以他现在也为什么不讲拜偶像？因为基督徒知道淫乱不对，知道这个拜偶像也不对。因为指的是外邦人是基督徒，他是为了要两边和好，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指这个，因为当时的环境是这样，你如果要吃肉，你就得去市场买，市场的肉一定都是吃过
的。非常好，这是我非常的一个特别爱的原则。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讨论。这里面为什么把那些爱的原则？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保罗这几件事情啊，这个拜祭肉的事情，他在其他的这个事情当中有没有说到过？保罗有很多的篇幅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就是说这里面这其他这件事情，虽然他没有 specific 来 mention， 但是他的教导的这个经义在其他的这个书信当中都讲到。换句话说，保罗这个他的教导是很明确的，他把这些。因为这个肌肉是献给这些外邦这些偶像的，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不吃啊。他把这些人称作什么？叫做在信心上软弱。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讨论是信心软弱是怎么样来看信心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确确实实就是这些事情是犹太人心里面肯定是过不去的，对不对？啊，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过不去的。如果假如说，虽然从圣经的真理上来说，其实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就像保罗说的，割礼不割礼都算不得什么，这祭偶像的肉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为了我的弟兄，我知道我了解上帝的真理，这些事情在我心里算不得什么。但是为了他的，我不去吃，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体现的就是一个爱的东西。让我解释清楚啊。那我们今天先停到这儿，大家这个回去后，我们来花些时间来思想啊。其实，在我们今天上的过程当中，我再给你讲，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到释放到中国来传教，他们的传教甚至也是很有果效。当时很多这个明朝的这个。朝廷里面很多人像徐光启他们都信了，但是后来为什么到这个清朝的时候，这些宣教士都被这个康熙皇帝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这个风俗，特别是祭祖这个风俗，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被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既要在既要真理上的问题。那我们来思想，今天给大家提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内容，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啊，他们所做的决定啊，禁止中国人我们祭祖的这样的习俗，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是好呢？还是不好？这个问题放到这儿，我们下次来。非常
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加拉太书里头讲说，若有传的，不应该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就应当不咒诅。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中间的争论点的就是提醒，或者提醒再加上别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环境里头是有这样子的教导，但是我们对于这样教导的比如说天主教啊，我们对他们是非常的容忍的，并没有到一个地步说就应当做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对这个因信称义是不是要加上行为，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是知道，但是对因信成圣是不是要加上行为，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教会在教会的教导当中，其实我们说的不多。我们下次也可以拿些时间来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的很清楚，他所抵挡的不仅仅是因信称义，不仅仅是称义这件事情，还有成圣。我们需要不需要这个把我们的行为加在这个神对我们的救恩的保守啊？如果没有好的行为，我会不会失去神的救恩？等等，这一切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可不可以请这个立新啊，带我们做一个结束。